他接着又说：“条与学究教之曰，我崛起而非强于方，实则不至而空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有一只小知了，一只小麻雀，看着大鹏鸟，觉得那么大个东西这样飞上天，闹闹腾腾搞那么大件事，真是很无聊。小麻雀就跟小知了说：你看，它不过体验个飞而已，什么了不起？我这样啪的跳起来，向那棵不太高的树扑过去，有时候失准没扑着，顶多啪嗒扑到地上，这也是完美的飞行啊。你要体验飞，我这样就有飞到了，他偏要冲个九万里，然后再往南极去，有需要这样搞吗？庄子要谈的是，如果你是小知了、小麻雀，你就没有机会看到，其实天空不是蓝的，因为你的心很小，你已经很满足了，但你没有机会看到更高、更大的世界。如果用佛教的语言讲，就是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每个人的胃口、愿望不一样，愿望的口小，需要的资源就少。愿望的胃口大，需要的资源就大。比如你到郊区走一圈啊，只需要三顿饭的时间就回来了，而且吃过一顿饭再去逛逛回来，富有果然肚子还没消化完。是百里者速冲凉，如果你到一百里外的地方去玩，你就要半夜起来捏几个预饭团做便当。如果是超长的旅程，你是去美国玩，就要是千里者三月巨凉，要在几个月之前办美签、订机票、酒店，旅程中都要安排好旅馆，要有餐厅可以吃到东西。你去的距离不一样，你需要的资源、后台跟准备肯定不一样。庄子忍不住告诉你，这世界上有太多人会说廉价的幸福就可以让人满足了，这是因为你没有体验过我们这种 VIP 等级的幸福，所以你才会要那个廉价的幸福。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追求廉价的幸福，身体健康，经济安稳，有人喜欢，大家都很爱戴我、重我，甚至我就是老爷贵妇，有不凡的社会地位之类之类的，很多人好像都可以自得其乐的活在廉价的幸福之中。而庄子认为的很奢华的幸福，比如说不会生气，不会烦，不会紧张，没有人能够搞得伤你的心，那种奢华的幸福不一定很多人会认同。教书的同业，我有个朋友，北京的林虎虎老师，他教书赚的钱比我多很多很多很多了。以他的立场看我，恐怕也会觉得，叔叔，你真是混得很潦倒了。但是我也曾听林虎虎说过一句话，我现在最大的奢侈就是时间。那我也可以觉得我很豪华，我很有时间，可以美团从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只躺着看天花板。跟他比起来，我有时间，我的潦倒就是他的奢侈。但这些就只是相对的世界的所谓幸福，都谈不上绝对。庄子想推销给我们的幸福，很可能是大多数人无法体会的一种幸福。一个人被人讲坏话就会生气，还每次学会重设意识的方法的人，他根本不会相信一个可以重设自己意识的人体会到的人生真的比他快乐一千倍，因为那超过他的想象力极限，他说不定还会觉得那个人好假呢。像我妈就觉得我疯疯的，因为她觉得被人家讲坏话，被人瞧不起，会很受伤，会气死，这才叫正常人。我一定是神经都断光了，坏掉了，才没感觉。那天跟阿信吃饭，我跟郭秘书、天威都觉得，啊，你为什么会生气？但阿信一定也觉得我们好奇怪，为什么他老板、他朋友这么不体贴人，我们都觉得没关系。所以多数人不太能认得出庄子推荐的幸福。从庄子来看，这就是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昭君不知会说，有一种早上冒出来下午就死翘翘的香菇，真的有这种香菇。我小时候家里遇到下雨天就从脚长出一朵香菇，晚上再去看就没有了。这种香菇就不会知道这个世界有越圆越缺，因为那超过它的生命周期。再比方说灰谷不知春秋，有一种寒蝉只在秋天活几天就死了，他就不会知道一年有春夏秋冬，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大到可以理解这些东西。还有那种生命很长的，比如说楚国南方有一个叫明灵的东西，有人说是大树，有人说是大乌龟，他的青少年期500年，中壮年期又是500年。 还有一棵大古树，八千岁是他的青少年期，在八千年是中年期、壮年期。而人类世界有个叫彭祖的人，因为养生有道，活到八百年，大家都觉得他好厉害。可是看在八千岁是少年期的大树眼中，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好可怜吧。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相对的大小。庄子就说，因为你不知道世界上有那种可以活八千岁的，所以你今天活到八十岁，自以为了不起，大家还给你做寿。相对的世界有各种不同尺寸的维度，你如果活在那个比较狭窄的维度，在有更高可能性的世界看来，你终究还是不够幸福的。这是庄子的广告词了。有练过的人看那些没练过的人，觉得他们好可怜。就像我的朋友阿信，也算是一个端端正正的正常人，但是他动不动就被气到，我们就觉得他还蛮可怜的。可是阿信才不觉得自己是可悲的存在，他反而会觉得谭老师你那样脑筋坏掉、神经断光才可怜。接下来，有关大鹏鸟的实况转播又来一遍，这也是庄子的书写技巧。记者报道完，就要请专家评论。这回是国王问大臣怎么看这件事。他说，在这个穷发之北，在头发中间秃掉的地方，有一只大鸟飞起来了。这里我觉得有趣的点是在于，周朝人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道家其实有一个很科幻的基础，而且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是神妖，前后上下左右，也就是今天说的三次元世界。庄子说，三次元之外的事情，我们道家就不说了，因为我们道家要在可验证的世界里做科学研究。但问题是，周朝的人说高维度的世界我们先不讨论，这种语言你不觉得有点诡异吗？这真不像是周朝人讲的话，所以道家说不定是来自一个更古代的一个关于人心操作的一个科学学门。说不定曾经有过比较高度的文明，研究出来原来人心是这样运作的。可是现在的人却搞错了。我常觉得练道家会遇到什么困难，就是你想要说服别人的，你不想相信自己是错的一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想相信自己是错的一方，这是练道家最大的困难。